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刚刚为大家报道过泽连斯基和川普的会谈以及欧洲领导人，看起来是非常的热闹，会谈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么现在就有一篇分析报道说美欧介入俄乌会谈，专家说北京失去了话语权。我们来看看啊，北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总统川普主导乌克兰和平谈判真的是备受瞩目。川普上周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之后呢，昨天18号在白宫先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诸位领导人举行了多边会谈。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面呢，目前也在计划之中。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中共完全被排除在外。观察者就留意到，川普和普京呢是有神秘私下谈话，认为无论俄乌是不是达成和平协议，中共在这一个国际大事中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而且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中共很有可能就是全盘皆输。8月18号呢，川普在白宫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双边会谈，再和欧洲领导人举行多边会谈，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为了促成和平协议，川普总统就同意美国将会帮助欧洲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当天参加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芬兰总统斯图布、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默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如此多的欧洲国家元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呢，是跨越了大西洋来到美国参加一场本质上是战时危机的会议，这在现代史上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会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他在白宫和多位尊贵的来宾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川普说呢，在会议结束时致电普京，开始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地点仍在确定之中。我们再来捋一捋啊，在之前呢，8月15号，川普和普京在美国领土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商讨了怎么样结束俄乌战争。双方虽然都表达了没有能够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是也都认为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共呢，他就被排除在这次乌克兰和平进程之外。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北京进一步加强了经贸和安全合作。那么中共它声称是中立，实际上呢，它是在暗里力挺俄罗斯。北约秘书长吕特此前明确地表示，他说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决定性的助推者。美国和欧盟已经制裁多家支持俄罗斯的中国公司、银行等等。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他对大纪元表示，他说就俄乌停战，中共是没有办法代表俄罗斯跟欧盟国家谈的。过去三年里，中共的斡旋基本是没有推进，多数国家对此呢也没有抱太多的期望。而这次美国积极介入调停，欧盟国家和美国之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友好关系，这对中共来说会有很大的压力。一旦和平协议做出最终的结果，那么中共在欧洲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弱。我们再来看旅美政治家唐靖远，他怎么说的？他说呢，这次川普介入调停俄乌战争的动作非常的迅速，现在看来初步取得了成效，这种态势对于中共来说就已经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了。唐靖远还说啊，这次俄乌停战会谈在乌克兰这边的相关方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参与，但是在俄罗斯这边呢，却只有俄罗斯自己，支持俄罗斯的中共完全出局，等于中共在俄乌停战中的话语权彻底丧失。唐靖远相信，他说普京在会谈时并没有为中共的立场考虑，而凡是战争的相关方在停战的时候呢，不能够参与谈判，就意味着他的利益是不会得到照顾的。中共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去支持俄罗斯，最终呢，却在停战谈判前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的国际地位是一种削弱和打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观点呢，就是川普和普京神秘的私下谈话可能会吸引中共的猜忌。在2022年的2月24号，在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发表声明称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之后的不到一个月，普京下令出兵乌克兰。三年多了，中国不仅成为了俄国能源的最大买家，也供用俄国生产军火的设备和零组件。两个国家在贸易、外交、军事宣传的合作大幅升级，中共党国权贵也借机让关系人赴俄大肆敛财。在2025年5月，习近平到莫斯科出席二战胜利80周年活动，向外界呢就展示联俄反美，习称中俄是搬不走的邻居，拆不散的朋友，靠得住的伙伴。那么在最近川普和普京会面之前呢，习近平曾经和普京通话。习近平声称中方乐见俄美双方保持接触，改善彼此关系。但是中共官媒特别指出，普京在电话中强调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普京计划在8月底呢到中国去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来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将会和习近平举行会谈。可是呢，专家也有留意到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的一些细节，认为暗藏对中共的威胁。是什么呢？8月15号，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的阿尔门多夫查理森联合基地停机坪的红毯上握了握手。随后呢，普京就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座驾，和川普一起前往会谈现场。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和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郑基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他说川普亲自在机场等候普京的专机，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而普京呢，是先到远东向一座纪念美苏二战合作的纪念碑献花，这些小动作就表示对会谈充满了期待。郑清摩表示，这次川普和普京会谈主要是有两个议题，一个呢就是俄乌停战，一个是美俄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川普和普京显然对美俄关系正常化更加重视，这恐怕也是让中共感到不安的。郑清摩还留意到，他说普京下了飞机之后，川普和他在开往会谈现场的车上一起停留了十几分钟，没有人知道他们私下的谈话，这可能是中共最为担心的。他表示，美俄中的三角关系牵扯到中共，普京必须和川普亲自私下会谈，然后达成共识。现在还不清楚美俄妥协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如果没有意外，那么美国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对付中共。我们再来看叶耀元的观点。叶耀元说呢，如果普京接受了美国的调停，重新和西方国家建立起多方面的关系，俄罗斯未来和中国的关系就会降温。不管最后谈妥的条件是什么，俄罗斯不会再被经济制裁。同时呢，欧盟也意识到未来的东方不再是对欧洲的威胁，那么这种格局就会让中俄关系变得很微妙。叶耀元还说呢，普京当然不会公开说中俄关系有变，但是他会有一些实质的动作，比方说俄罗斯贱卖给中国的天然气大麦就会重新销回到欧洲去，而中国过去依靠俄乌战争取得原物料的优势呢就会丧失。中俄双方之间的猜忌会无形中增加，而且这一定会。那么在昨天8月18号和乌克兰欧洲领导人会谈之后呢，川普又和普京通话。根据普京的外交政策助理尤里乌沙科夫，他说呢，普京表示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之间进行直接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和川普进行了一场良好而且有建设性的对话，或许最好的会谈还在后面。泽连斯基在白宫的时候呢，有记者也提问说他愿不愿意为换取和平让步，重新划定国界。泽连斯基并没有明言表态，仅仅强调乌克兰人民仍然在战火中挣扎生存。他并重新支持川普提出的以外交方式促成停火的立场。那么这个和平趋势似乎也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 在今年的7月2号呢，中共外长王毅在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一起会面的时候呢，透露，他说中共没有办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失败，因为那就意味着美国将会全部注意力都转向北京。叶耀元说，中共希望俄乌战争持续下去，一方面可以取得俄罗斯贱卖的这些原物料，另外呢，把美国拖在欧洲战场上面。川普如果能够让战争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范围内结束，那么中共的算盘就会落空。叶耀元还说呢，现在的问题就是各方他真正谈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对乌克兰来说，或许现在给出的条件应该会是最好的条件。俄罗斯在战场的日子并不好过，它的经济在2025年已经亮起了红灯，一季度 GDP 的增速从去年全年的 4% 左右骤降到今年的 1.4%。 那么去年11月获得通过的2025年俄罗斯联邦预算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修正，财政赤字呢，从最初的 1.2 万亿卢布，也就是占了它的 GDP 的 0.5%， 进一步扩大到占了它 GDP 的 1.7%， 也就是扩大到了 3.8 万亿卢布。那么唐俊彦认为呢，停战后俄罗斯受到的制裁就会大幅度的减轻，美俄也会加强经济合作，这对于普京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而对中共前期投入的资本基本上它就会付诸东流，最后呢等于是全盘皆输，而且不排除未来美俄的关系还会迅速的升温，甚至会超过中俄的关系。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